好，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天台四教仪，那我们现在讲到了修正部分。修正部分呢，我们是从世间禅定，然后呢，再往出世间禅定，这个方向呢去修。那世间禅定啊，从欲界定开始，欲界层次的定开始。欲界层次总共分为初住、细住、欲界定、未到地定。之后，接下来呢是要修初禅的。还没有修初禅之前，或者在欲界定当中，或者在未到地定当中，或者在将来的初禅定当中，可能会开发种种的善根，也会开发种种的恶根。那这些问题啊，我们暂时呢多讲。那善根又分为内善根跟外善根。外善根的内容呢，我们也讲了啊。那我们接下去啊，学习这个内善根分为五种，现在呢讲到了第四，因缘观的善根开发现状。因缘观善根开发现状呢，又分为三小点，属性是心一。三世十二因缘观的善根开发现状，那就是说因缘观的修法呢，分为有三种，有三世十二因缘修法，有两世十二因缘修法，也有一念十二因缘修法。既然善因缘观的修法有三类，所以我们在修禅定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开发呀三种相状。那我们现在呢，看看第一种，三世十二因缘观善根开发之相。下面说，行者也在欲界定。即未到地定的静心中，忽然心生觉悟，推进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法，以及过去无明法的性相是假有，多是因缘和合的，根本就没有我和众生，以及无明等法起性本空的，以这样的推进万法。有假象就不落断灭，万法本性是空，就不执着恒常，因此就能破除62种等各种邪境，就能获得正定，寂然安稳。那我们这一段文字内容呢，大家知道。我们摄因缘观主要是破除这个愚痴，那这个愚痴并不是说这个很笨，实际上这个愚痴啊太聪明了。那太聪明了，为什么要说它愚痴呢？这个外道当中也好，凡夫也好。他们呢，聪明过顶了之后啊，他反而呢，就产生种种邪境。要么就是不相信有因果，要么就是认为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要么就是认为呢。人死的永远是人，猪死的永远是猪。人不管怎么干坏事情， 来生来世还当人。那这些呢，多称为是愚痴的邪径。那我们修摄因缘观，主要呢是破除这些的这个愚痴邪径。所以我们在这个未到地定当中，或者欲界定里面，如果突然开发这些相状呢，知道有情生后世，那就不会呀落落于这个邪境的断灭空里面。我们知道有三世的这个相续，那这里边呢，那当然啊，那就有知道有因果啊。所以我们根据三世的这个推进，不落于有，不落于空，那就不起有境，也不起冰境，也不起空境。你看，我们在定当中修学啊，这个如果开发这些相状啊，那就知道了，这个就是这个三世摄因缘开发相状。那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三世摄因缘的修法，这个开发相状啊，它只是告诉我们在定当中可能发性这些内容，这些状态，那就是摄因缘观，我们过去是曾经修过。我们知道这个摄因缘观啊，是我们初级者里边所修的五门场的范围。这个五门场呢，特别是这个我们在南北朝的时候，这个僧徒法师他是非常强调这个五门场，他传承的就是五门场，在当时的这个北齐啊，影响力非常大。好，我们僧徒法师当时在修五门场啊，他这个一打坐，可以坐个七天半个月不出来的。你看我们这个五门场里边，属息观、不净观啊、慈悲啊，现在慈悲观还没讲到，慈悲观好像我们讲到啊，因缘观，然后戒分别观，这些呢都是对我们初级者来说，这境界比较相近。所以这个五门场在古代啊，这个影响力很大。也很多的出家人刚出家之后首先要修的呢，就是修这个五门场。所以啊，我们在欲界定或者是未到地定当中可能开发这个因缘观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过去生过去世啊曾经修过，所以会开发。所以我们真正要学禅定的人，我们对于这个禅定当中可能有开发的这个境界，你必须要一一了解。那如果是不好的呢，你看我们要把它灭掉。如果不好的不灭掉，随顺这个不好的，那我们这辈子难得人生呢也就浪费了。那这个好的呢，我们需要扶持，比如这个因缘观发性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转修因缘观。那这个因缘观开发了之后，这个为什么要修这个因缘观呢？实际上，因缘观啊，大家知道，可以破除尽失烦恼，可以让我们证得这个必知佛果。那如果我们是发了大心的，你发大心的人，你修这个摄因缘观，破了净思惑呀， 那就成为这个菩萨的果位。因为我们这个破了净思惑之后，用色因缘光破了净思惑之后，这个转发大心，这个破尘沙惑，好好，我们这个尘沙惑破了之后，再是以这个色因缘光去修破无明惑。所以我们这个五门尘啊，大家不要觉得呢是初级修的，实际上这个五门禅在我们刚开始修的时候呢，是作为调整的用。好，哪种烦恼品种，我们就可以用哪一种的这个五门禅当中的其中一禅来破坏，来破除。我们如果不是这个来破除，你就是专门依于自己开发的场地去修这个因缘观的话呢，它也能够从我们凡夫一直到最后的成佛。
网络没有，这网络没有吗？把这个去掉，反正没有网络，地址给有别的。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呢，这个以色因缘光啊，可以断净思，可以断尘沙，可以断无明，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推究色因缘的本体，整个生命的本体呢，那这个就是空的，这个是空观。那无明，从无明到最后的生死，这个假象呢，它是存在的，那是假观。我们悟到空有不二，只是一念之心的话，那就是中观。所以简单来说呀，空观破净思惑，证一切智；假观破尘沙惑，证道种子；中观破无明惑，证一切种子。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哎呦，色因缘是小乘人修的，那看你怎么修，看你放什么心。说色因缘啊，也分为有生灭色因缘、不生灭色因缘、无量色因缘、无作色因缘、暂通别缘，四教都有色因缘。所以我们在定当中，如果看到了这些刚才所读的内容呢，忽然心生觉悟，推进三世之法，只假有这个其性本空，你如果觉得是有生有灭的，那就是暂假的色因缘开发相。如果是感觉到这个色因缘生灭之相本来没有生灭可得啊，无生无灭，那这个就是通教的色因缘发相。你如果这个观察这个色因缘每一个众生色因缘的相发出来都不一样，这个就是别教的无量色因缘相。好，那如果观察一众生每一个无量色因缘相当下就是中道实相，本来没有科德，没有科德当中具足一切功德，一切妄法，一切妄法不可得，也不可得，这样的空有不二呀，那就是原教的无作色因缘。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我们在未道地定或者是在这个欲界定当中发现了这些状态呀，那就是色因缘相。不过色因缘相呢，它又分为暂通别缘，四教的不一样啊。那这段文字呢，大家我念过去了，大家是不是都容易懂啊？一看也就明白了。好，所以这里说呀，你看这个色因缘啊，推进过去是哪些色因缘，是哪些呢？无明缘起，那这些是过去之， 这个有个句子的，我脑筋一下子卡住了，背不出来。哦，无名爱取三烦恼，行有恶之，共业是业道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从无名到老死十二因缘当中呢，十二支当中啊，这个无名跟醒呢，那是过去，是过去的。是名色六落错等等，那这个呢是现在之的。有之生老死之，那就是未来的。所以这个十二因缘，这个十二支法呀，它是涵盖了过去、现在、未来三支法。那我们既然今生今世的生命是来自于过去的无明原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忽然心生觉悟，推进过去啊无明法的性相是假有。干嘛是假有的呢？都是因缘和合的。既然是因缘和合的呢，以无明而产生的众生根本就没有了。这既然是因缘和合呀，根本就没有我以及众生，包括无明等法，这个无明也是因缘和合的，所以说它性本空。这个以此类推呀，以这样的推及万法，这个既然是因缘和合的呢，假象是有的，所以有假象。我们既然知道一切万法它假象是有的呢，就不落于断灭空当中。什么是断灭空啊？那就是我们这个凡夫或者外道认为呢，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断灭。我们经常所讲的人死如灯灭，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灵魂，也没有来世，这个是断灭。我们用三世这因缘去推进的，你看这个生命体还能够继续升起来生来世的生灭相。虽然生灭相它这个是假象，虽然是假象啊，它毕竟是有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断落于，不落于断灭空，这样的话不落于空在边。我们既然知道以三世这因缘去推呀、啊，知道万法本性是空呢，假象虽然是有，本性是空。本性是空的话呢，那就不会执着恒产，不会认为一切法是常的。好，这样呢就不落于有病，不落于常病。因此就能破除六十二种等各种邪境。那这个六十二种邪境，我们前面学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是根据这个色素想行识五因法上的，比如第一个色因，以色因为例子，因大我小，我大因小，因在我中，我在因中，分为四句。你看一个这个五因当中，一个色因里边有四句的话呢，五是二十句。你看五句啊，每一句有四句，五乘以四呢，刚刚是二十，有二十句，二十个邪境。大家不是还有没有印象啊？你们学了？你看，如果以色因为例子啊，认为我的生命是在这个身体当中，这个就是色大我小。因为你看我在色法当中，这个肉体当中，色大我小，然后呢我大色小，认为呢这个生命体就是我当中啊。然后呢结因是色，因大我小，色大我小，离因有我，离开这个色因有我，他认为呢，离开这个身体之后啊，有个我。这个第三句、第四句呢，解因是我，解这个色因就是我。 那这个四句通通都是错的。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就觉得哎呦，这个身体就是我的，我就是身体，这个观念是错的，这个邪径。所以这个色因是这样的话呢，对于塑想行识，就是后面的精神上的执着也是这样。比如树大我小，我大树小，啊，结树是我，理树是我，色树想行识，想也是一样，想大我小，我大想小，结想是我，理想是我，等等。你看这二十句，合起来二十句，现在有二十句，过去有二十句，未来二十句，你看那就是怎么样？60句，还有呢，62境呢，根本两句就是空跟有。你认为万法是空的也是错，认为万法是有也是错，通通都邪径。那我们在这个现在还不是修持因缘，只是在一定当中开发了这个色因缘观法。说这些呀、如果有这些现象呢，我们就能够破除62种这个邪径，所以呢获得正定。哎呀，获得正定之后呢，是既然安稳。既然在定当中开发了这种智慧之后，能观修的色因缘的智慧呢，是越来越清晰分明。对于三世业果轮回，以及灭除业果、超越生死道理呢，更能通达再无障碍。你看，我们这个禅定开发的时候啊，有这个功德，是因缘观开发的这个功德。大家注意了啊，这里只说开发，还不是正德哦。开发嘛，你如果不继续修，开过去发了就没有了，不是说正德，正德还远的。开发了之后呢，你根据这样的一个，你譬如你开发了色因缘观，接下去呢就是根据色因缘的观继续修行，最后才证得。你现在还是开发，不是证得。开发呢，发了就没有的，证得呢是就不会丢掉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啊。所以你开发了之后啊，这种智慧是越来越清晰分明，对于三世业果轮回，彻底的就不怀疑了。我们怀疑有啊，或者怀疑无啊，你看这个就是愚痴。所以色因缘观的破愚痴的是在这个意思。那不单是对三世业果轮回我们一点都不怀疑，以及呢如何去灭除业因跟果报，这个心里也清楚。这个业果呀，实际上是两种。第一个是业因，我们现在在造种种业，这是业因，将来感召种种的果报，这个是果啊。所以以及灭除业果，超越甚至轮回的道，超越生死的道理呢，更能够通达这一无障碍的。你看我们现在怎样去灭除业果，怎样超越生死道理，大家有没有通达的？有没有障碍的？大家学了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如何灭除业果呢？你看在修持上法里边讲得很清楚，我们超越轮回里边有修持上法，五戒持上法怎么修，里边告诉我们如何去这个思维是上法的修法，如何去灭除业果。我们这个《释教育》里面好像前面摘录出来的，有好像前面有没有讲过，我忘记掉了。消除业果，超越生死道理，超越生死道理呢，我们接下去是慢慢要广修四谛法，那就超越生死的。所以这两句话呢，应该是灭除业果这个方法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超越生死道理呢，下面会继续讲。现在我们正通向如何超越生死道理的起基础。三次这因缘开发之后啊，并且能够使自己身口清净、正定成就。 这就是修习执法的时候呢，看一发的此生或者前世曾经修过的三世这因缘的善根法相。好了，这个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是二世这因缘，二世这因缘的善根开发相。那我们现在呢是讲到了藏教的这个罗汉修法啊，说最重要的呢是对于苦集灭道这个四谛啊讲得比较清晰。那十二因缘的修法呢是藏教里边的必支佛的修法，就是圆觉的修法，所以对于十二因缘分为三种呢我们都还没详细讲。三世十因缘、二世十因缘、一世十因缘，其中的这个区别点在哪里啊？我们下次再讲这个圆觉乘的修法的时候呢，会有详细说明。现在这里只是开发，所以这里啊没有这个详细说明啊，所以我们只是了解一下就可以。那怎样是两次色因缘观的善根开发现状？下面说，行者也在欲界定即未到地定的静心当中，忽然感觉自己的心是聪明锐利，就自我思维推进。我刚开始生的时候呢，是男父精母血身体的一部分，认为是自己所有。那这个时候呢就称为是淫华。在落胎淫华位的时候呢而称为无明。你看大家知道了什么叫二世十二因缘。三世十二因缘呢是那是情生情世。那这个二世十二因缘开发相呢，你看它指的是今生今世。把这个当时在落胎淫华位的时候呢把它称为无明。以此因缘就有了行，就有了行知。那这里告诉我，我们在定当中突然的这个感觉到我们的这个生命是哪个时候来的呀？就是执着于父精母血，认为是自己，认为自己的身体。你看这个就错误的认识呢，那就是无明啊。那有了这样的错误的认识，在错误认识的过程当中，这个就心理病的分别清流变化，所以这个就有了行知。那有行知的话呢，肯定就有四知，四知是了别的啊。那有了这个四知啊，四是了别或者神识，我们这个认为父精母血为我身体这样的这个心态的清流变化是行，然后啊，我们这个中阴身。这样的这个想法等等的啊，这个神识就投胎了。你看我们身体投胎呢，当然接下来就有这个六支啊，就有我们六根。有了六根的话呢，当然就给我们就接触了，有接触的话就有感受了，有感受的话就好在当然就贪着了，有贪着的话就想获得了，想获得的话呢，那就可能就造下种种罪业了，有罪业的话呢就感召将来的生命啊。所以将这里说这个有行知啊，就有识知，乃至有老死知的出现。这个有生必定有死啊，那这样呢就称为啊是因缘。 那这里先说明啊，我们这个顺色因缘的生死相是怎么来的？我们在定当中呢，突然感觉，突然呢，这个有智慧啊，去推进、去思维或者明白了，哎呦，这个生是这样来的。我们是执着附因魔学为我自己开始，这个就是无明之了啊。有了这个无明之开始呢，当然感召这个身体最后才要老死。所以这个定当中啊，我们就突然认识了，我身体生命啊是这样来的。那这个还不算，下面呢，如在淫华未死，只有父母双方的精血与自己一念无明的因缘和合，在这三世中啊，无人无我，三世父精母血再加上自己一念无明，这个三世个当中，这个没有人没有我啊，没有人相没有我相。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说这个父母双方的精血呀，跟自己的一念无明，这个根本呐、啊，一念无明根本呢，那就是虚妄不是真实的。那为什么说不真实啊？那也是因缘合的。所以下面说，现在的无明等色因缘，诸法究竟依从何处？你看，我们一念说起，执着于父精母血与我，啊，这是因缘合的呀。所以这里说，到底从哪个地方而起来的呢？我们从无明一念执着的源头就是因缘合的。因缘合合，如果大家再去这个追究这个法的本源，它是没有的。那我们这个，如果从法子上来说，你说这个父精母血，这个合合之下，然后有我，然后各个分开来就没有我，然后我们说执着父精母血是真实的，所以呀、啊，这个还是有我。那你再去追究父精母血是怎么来的，你再去到源头啊，那都是了不可得的。所以这里问我们啊。性在无明等色因缘诸法究竟依从何处？没有的，它本身也是因缘合的。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如果不净，如果没有看不到有实实在在的色因缘等法，难道不是虚妄不实的吗？啊，由此可知，以因缘而性的假有，以本性来说，体本虚妄。像这样的思维推进时候啊，就能够破除有无两种边境。这个也是一样啊，本性虚妄那是，并不是没有，本其性本空并不是有。那这样要破除两种，有无两种边境，让我们心啊归于中正之道，那这个时候那个正定相应。那这种我们思维推进跟正定相应的时候呢，外智慧得以开发，自然就远离各种愚痴的邪行。所以这个就是修习执法的时候呢，开发了今生或者前世曾经修过的二十世因缘观之善根法相。为什么有三世这因缘，有二世这因缘？那这个就对机不一样啊。那有的人通过 今生之情的情深来观察来修，可能就很快就证悟了。有的人只观察今生跟来世，就很容易开悟了。所以呢，这个有三世有二世，这个随缘开法相啊都不一样。接下来的心三，一世是因缘，这个三根法相。什么叫一世是因缘呢？就一刹那这一念当中，那就具备了这个色因缘的内容。今生今世啊，一世当中就能够就具备了色因缘的色因缘的这个内容啊。那怎样是一世色因缘观善根发相呢？下面说，行者也在欲界及未到地顶的静心中，忽然自己感觉刹那生灭的心事。这个三世跟二世呢，是连带呀，我们这个身心都要观察。那这里一世是因缘呢，都是在我们这个心性上呢感觉到的。这个刹那生灭的心事，本来就没有人相可得，也没有我的存在。其性本空，无有真实。这里我们需要讲的，我们大家都认为自己有个灵魂，这个是什么作用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妄想心去了别的作用，说成为心事。心事这两个字啊，心是我们的妄想心，事就是了别的意思。我们的自己的妄想心啊，在自己身心结合的这个体上呢，产生了虚妄的分别，然后认为有一个我。那实际上这个是不是我呢？那当然，我们认为自己有一个我，这种念头，这种的观点，也多是因为精神的物质，就是我们的一念无明心跟我们的这个父精母血组合成之后呢，产生了这个分别的作用。所以它是因缘和合的，既然因缘和合的话呢，其性本空，无有真实。那你看我们讲到这里啊，这个佛法当中它这个特征啊特别明显，什么呢？处处让我们要破除这个我净跟我执。因为我净跟我执如果破不掉，你生死就了不了。你看最初解脱的圣者就是出国罗汉，出国罗汉以什么为标志呢？就破掉了我净我执为标志。所以大家现在讲到这里也知道修行难修，不单是什么原因啊，不单单说是我们内在的贪嗔痴烦恼会在强盛，然后这种我净的执着你就是牢不可破。大家想想看，你说我突然没有我了，你不害怕呀？我之所以去赚钱去找工作啊、哦，或者吃喝玩乐，通通的目的就是因为有了我呀。如果没有我还得了？所以如果一下子如果我都没有掉了，你就害怕了。我们凡夫就喜欢什么？喜欢抓到有个东西可以抓。所以释迦牟尼佛立个如来藏啊，也就这个原因。这个如来藏是安慰凡夫的，实在那种境界做不出来了，所以释迦如来讲个如来藏，哦，大家就明白了。哦，虽然是无我的。凡夫这个相是我的，真的我还有个我在，我有个如来藏在。当然那种境界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了。那种境界呢，我说呀，不是有不是无的这个境界，超越我们凡夫的思维，没办法去说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是一世是因缘开发现的时候呢，就感觉因为我们 之所以认为有我、有过去、有未来等等，那都是心的分别呀，说成心事。这个心事分别呢，也是这样因缘而合的，所以是其心本空，这个无有真实。所以我们这个反复啊，我们觉得很真实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诗经》是不是真实的？山河大地看到的空经是不是真实的？包括我们教师坐在这里是不是真实的？哎呀，不要说用佛法，现在这个科学家物这个量子力学都已经解释了，你看知道《诗经》的空经全部都是虚假的。那不要说佛学了，你看，就我们这个凡夫啊，这个智慧有限，这个弟弟实实在在来说，我们执着这个我呀，这个习气太深了，一下子脱不掉。好，所以释迦牟尼佛叫我们第一个修观，要修心，心修空观，那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一念生是。这一念心是升起的时候呢，必须依靠各种因缘，而所谓的因缘呢，就具有色因缘。那我们前面讲过了，色因缘为什么叫色因缘？是后面呢依靠情命升起。比如说我们这色因缘，大家这个现在不要陌生，不会背，会背的大家就知道了。无名缘行，行缘是四缘敏色，敏色缘六落，六落缘错，错缘素，素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老病死。那这样的话呢，会被大家知道了。我们的行是怎么来的呀？从无名来的。所以这个行是靠无名而起来的。这个之所以去灵魂去投胎，由神智去投胎，神是靠什么？靠什么来的呢？是依靠我们的行为造了种种罪而来的。啊，你看，我们这个投胎的时候产生了这个六根，六根是什么来的呢？六根靠投胎的时候父亲母血而来的。你这样的一路推下去，你看后面的多是靠情命而来的。把前面拿掉了，后面也没有掉了，是这个是顺着是因缘这个道理呢，就有了真实。如果把无明拿掉了，当然我们就没有错误的行为，所无明灭就行灭掉了。如果无明跟灭行为都灭掉了呢，当然我们灵魂也没有神智了，没有神智也不可能就投胎了。啊，你没有投胎的话呢，就父亲母血结合的也没有我们这个身体的，你没有这个身体的话，哪有这个六根呢？没有六根怎么可能够在外面接触呢？没有接触哪有什么感受呢？没有感受怎么会产生贪爱呢？没有贪爱你怎么可能会造罪业呢？没有罪业当然就没有生老病死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一念心是升起的，是靠各种因缘。这个十二因缘呢，也是这个是靠因缘而起来的，本身自己法就靠因缘而起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十二因缘尚且没有自性可得，啊，依这个十二因缘而起的一念心是怎么会有真实的存在呢？当然也不存在的。如果这一念心是不可得的，就能破除认为世界有真实性的邪痴执着了。你看我们最终的这个生命啊，刚开始就从一念心识而来，啊，一念分别而来。现在这个发现这个源头的一念心识都不可得，不是真实的，何况以心识而产生一切法呢？当然就不真实的了。所以这种认为世界有真实性的邪痴执着就没有了。如果没有的邪痴执着，这个时候的智慧心和正定啊相应，啊，这个是心跟正定相应的，我们这个出世间的五路智慧啊得以开发，犹如涌泉一样源源不断的喷出来的。 而且呢身口清净，远离各种邪行，这个就是修止法的时候开发的啊，这个就是修止法的时候的这个开发的这个摄影缘啊，这个度毫不要也可以啊，这就修止法时开发的持身请示曾经修过一念摄影缘观知的善根法相。诶，那我们这里说一念心事啊，这个需要解释的人，这个进修法师在《教纲》中里面他解释过，说所谓的一念，这一念是指哪一念的，不是指的刹那一念啊，那指的是上业恶业就成就了，这个成为一念。诶，那怎样是上业恶业成就的？你看我们在还在思考的时候，这个成为思业，思考完了之后呢就思一业，这个思一业里边有上有恶的，已经形成这个种子，所以成为上恶业成，那这个成为一念，然后这一念呢皆是无常，它也是因缘和合，不仅是空的，都是刹那变化的，所以也没有真实的真，也没有实性，也没有真实性的，没有这个实性啊，没有这个真性实体啊。好了，这些呢就是因缘观开发的相状，有三次，有二次，有一次。好了，这个五门禅当中的第五呢是念佛光的善根开发相。念佛观的善根开发相状呢也分为有三种。那为什么有三种啊？因为这个我们要意念佛，佛证到佛的境界呢，它本身就有法身佛，这个报身佛，化身佛。所以我们是念佛，念佛啊，我们讲过很多次，不是用嘴巴念的，是心里面的意念。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八光斋的时候，那个居士告诉我，哎呀师父啊，他说我念了很多的法身佛，我说你怎么念的，那么法身佛，那么报身佛。你看他意思就理解错掉。那这个念法生佛，念应舍佛等等，这个是在禅定当中的意念。那我们在禅定当中如果开发了念应舍佛的善观善根开发相状怎么样的呢？下面说，行者也在欲界定及未到地定的静心中，忽然意念佛的功德。这个意念佛的功德心里怎么想呢？释迦如来在过去无量时劫中，为了一切众生，所以行持圆满六度法，因有这样的智慧功德，所以身体啊有32相80种好以及圆光。这个圆光啊，那就身体这个周围一丈呢有光明，心有智慧，心有圆满智慧而普照一切法，降伏4种魔冤。这个4种魔冤呢，就是烦恼魔、心智魔、死魔等等。那这个4种魔冤，自悟佛道，正悟师之。这个自悟佛道吧，当然。这个法需要呢佛法传承，修行那必须要自己悟道，所以称为自悟佛道，自悟佛道正悟师子。这个道理大家懂吗？你看大家坐在这里 学习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听法师讲课，修行呢，你必须要自己悟，这个叫做自悟佛道。正悟师之呢，一旦证到了这个实相智慧呀，那无师自通，就能明白一切法。正悟师之，自己觉悟之后，又能觉悟他人，为一切众生引说佛法，普度一切众生，乃至进入涅槃之后，遗留舍利和宾集的经典及教法，还能广泛的利益众生，富有这样的种种功德，无量无边。你看我们在定当中啊，突然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这个观想啊，意念，意念这个福的功德。这种状态出现之后会怎么样呢？心里边这样想的时候啊，就能够升起恭敬爱慕之心，念佛三昧的开发。你看我们讲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你如果修过三皈依光德，其名念这个光佛的功德，那就这里所讲的呢，那就是念佛啊，这个三昧啊的开发，身若禅定获得安乐。你看我们在意念佛的时候，在念佛的时候并不是散乱的，而是身若禅定，在念佛的时候呢，这个获得安乐安稳快乐呀，非常的舒服啊。那这些都是应生佛，或者在定中看尽佛的身相，因此各种善心得以开发。这些都是定当中看到的，情欲呢是意念，自己突然心当中啊，这个意念佛的功德。现在呢是印当中看到佛的真相，身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个善心在开发。那讲这句话呢特别注意哦，那就是说我们如果意念佛的时候啊，没有三昧在开发，没有身若禅定会得安乐，那你这个是散乱心，说明还不是真正的念佛三昧，不是真正的念佛观开发相，这个第一。或者在定中看到佛的身相，如果没有善心开发，那你看到佛的相啊，那不是真实的。大家注意了啊，如果是在定当中，你的的确确看到佛相，佛这个性身，你肯定是善心开发的，各种善心会开发的。如果善心没有开发，你在定当中看到佛相，这个佛相很有问题，可能是听无外道鬼神变化的。所以有的人动不动说自己，哎呀，我真的拜佛的时候看到佛啦什么的，你首先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其他善业开发，或者你禅定开发了，或者过去你这个佛法不懂的突然就通了，或者呢你这个各种的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就很非常的这个坚固，他肯定是有善业开发的。没有善业开发，你如果在定当中看到佛像，那这个佛像是假的啊，那不是真子。如果不是听某外道鬼神变化的呢，也不是真正的佛来行神，你的功德呢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深入下去。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学过佛法呀，有的人在定当中或者在平时一旦看到这个佛像啊，哦哟，把自己一直执着得很大，执着得很深，那你在这个功夫功德就修不成啊。所以这里所讲的呢，因此各种善心得以开发，这个是有连贯关系的，有连贯关系的啊。或者在定中听到佛的说法，因此心里很清净。这句也是注意，你在定当中听到佛的说法，如果真正的是在定当中听到佛的说法的话，你心里是很清净，而且对三宝四谛升起生净，更能悟解。我们对三宝的功德升起心性，对四谛所讲的道理，出世界法是这样的道理呢，升起深信，就对三宝因果这些东西啊升起深信，然后呢更能悟解。 大家注意了，我们说如果你在定当中听到佛的说法，你心里并不清净，对三宝四谛升起怀疑，这稀里糊涂，那你在定当中听到佛说法就有问题了，要么就是幻觉，要么就是听我外道过来喇叭。好，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如果从幻觉来说，那为什么在打坐当中我们会听到这个佛跟自己说法呢？那就是我们这个四大疾病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的妄念，我们的妄念还没有，因为这个时候打坐心很静很敏感，我们还没有觉察到这个妄想的时候，妄想已经出现了，所以呢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人跟我讲话一样。这个从幻觉来幻象来说，如果从鬼神来说的话，那就不得了了，他在定当中啊，这个在讲话，在指导你怎么修怎么修。好，你如果把它当作真的呢，那这个他就会加强，他就会每一次打坐的时候都会过来指导你，因为你对他很相信啊，就慢慢的就，如果是魔来过来指导你修行，那你就变成了魔王了，如果是鬼那你就行，那就变成鬼道里面去了。这样的可怕不可怕呢？不可怕的。你如果是不理睬他的话，有一句话，内心不动外魔不落。而且你如果是这个获得常的安乐啊，对三宝四谛更有信心，心里很清净，那就知道了，这个是佛相真正的这个功德开发的。那我们讲到这里啊，大家就明白了。你看大家呢这个很着急的说我要修行我要修行，纵然你去修行，纵然得到禅定，一旦得到禅定，这些境界你如果没有学过，你如果把这些东西执着，哎呦，那就很容易就落于魔道轨道去了。所以说我们真正禅定，真正要修禅定的，最好呢把这些理论系统你都要搞清楚，那这样的话这个修行啊是万无一失的。大家可能现在学过了听过就忘记掉了，那没关系，将来如果修禅定的时候，一旦你在禅定当中听到有人跟你讲话，看到佛像，你马上就会想起来了，哎呦，我在师父那边学过的听过的。你有这个辨别能力马上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学习很重要。所以真正的在定当中听到佛的说法呀，就有种种的功德。所以下面说，像这样的各种殊胜上法功德还有很多，这就是因为修止法的时候啊，开发了过去或者今生曾经修过念应身佛光的善根法相。那我们从这句话来说呀，大家看看，如果你在刚开始皈依了，开始就开始就新修三皈依观，你当时修个十万遍没有修成功也没关系，你这个善根扎实的打下来之后，你接下来去修禅定，禅定当中可能帮助你会开发。好，因为此生今世啊是曾经都修过的，过去是我如果也修过，那这个善根就会开发出来。好了，这个呢是念这个应身佛啊，这个善根开发相。接下来呢是念报身佛的善根开发相。下面说，行者也在欲界定即未到地境的静心中，忽然意念十方诸佛真实圆满的果报之身，障难寂灭，常住不病，色身清净，心地光明，微妙庄严，功德智慧充满法界，不生不灭，无作无为，哪有完工的投胎之身，也没有双明地分的落灭，只为化度众生，所以在十方佛国土 普遍的复应众生，四性生命。像这样的种种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做这样的思维推进的时候，心中更能深入禅定，念佛三昧，三昧得开发。你看，我们这个报身佛跟这个应身佛啊，这个距离马上就拉开来了。哈哈，我们这个应身佛呢，完全从四相上来修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如果是报身佛的话呢，是从佛的功德上来这个观修的。所以这里说，忽然一念，十方诸佛真实圆满果报之身。真实圆满果报身是怎样的呢？是湛然寂灭，常住不变，色身清净，心地光明等等。所以从报身佛来说的话呢，这个一旦修到报身位置啊，它就是不生不灭，无所谓的。所以王公释迦牟尼佛从报应身佛来说，他要到这个净饭碗的王宫里边啊，到他的摩耶夫人那边投胎出世。从果报身来说就没有这个了啊。从应身上来说，释迦牟尼佛五十年讲经说法，最后在双林树下这个地方进入涅槃，从果报报身来说根本就没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定当中啊，突然明白这个道理，知道释迦牟尼佛为了化度众生呢，所以在十方世界啊，应付众生才四心有生有灭。从他的报身来说，根本没生没灭。所以像这样的这个思维，心当中更加能够深入禅定。你看这个是念佛三昧啊的开发。那这个念佛三，如果这样思维开发念佛三昧呢，那就是这个观报身佛的相好了啊。念佛三昧得了开发之后啊，人的这个智慧理解这个证悟更加是清晰分明。或者呢，在念佛三昧的禅定当中啊，进到了不可思议的佛法境界。不可思议的佛法境界，那既然是不可思议，这个境界就没办法说了。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自己知道。进到了不可思议的佛法境界呢，因此让行者，就让修行者他本人啊，升起无量誓愿，修无量行门，得无量功德，证无量智慧，以及无量的三昧法。你看，那就是我们这个，如果是报身佛像，念报身佛上根开发相传的，你看我们这个马上就能够发起四弘誓愿啊。以无量修行法门呐、啊，证得无量功德啊，和无量智慧，和无量的三昧境界。说这个就是修习之法的时候呢，开发了此生或者前世曾经修过念报身佛观的三根法相。这个接下来呢是心三，念法身佛。这个观法的上根法相，念法生佛的上观，念法生佛的这个观法上根法相是怎么样的呢？下面说，行者也在欲界定及未到地定的静心中，忽然意念十方诸佛法身犹如虚空，就能觉悟一切万法有心说病因缘假合，过去未来就没有升起， 性在也没灭谢。哎呀，这个法身，什么叫法身？就是万法的本性身。万法的本性身是什么？那就是空啊。所以说，忽然一念，十方诸佛法身犹如虚空。为什么是犹如虚空呢？他们具有一切万法，有心所病，因缘加合。有心所病，有我们内心所病性，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心所病性，从外相来说是因缘假合。你看，既然有心所病，心也是因缘合合的。能病所病，能生所生，那多是假的，多是不真实的。那既然万法本性是空，没能生，没所生，没生当然就没有死了。所以说，过去未来就没有生起，性在也没有灭现。我们之所以有觉得有生有灭呀，都是我们凡夫的这个妄想分别啊，实际上没生没灭。那怎样的没生没灭呢？你看我们说到山河大地，大家知道梦里边梦到山河大地，山河大地有没有真的升起来呀？啊，当然就没有了啊。然后你醒了之后，山河大地看不清的，山河大地有没有灭掉啊？当然也没有灭掉啊。那你为什么会看到有山河大地的相状升起，你醒来之后就看不到山河大地的相状就灭掉了呢？有生有灭，只不过你的梦境而已啊。所以我们这个学到这里的时候，说忽然意念啊，觉悟一切万法是有心所病。梦当中的山河大地是不是我们梦心所变形啊？我们却认为是真的，在梦当中认为是真的，梦醒了之后才知道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我们现在无明大梦还没有醒过来，所以我们认为是真的。那现在在定当中呢，突然我们就在觉悟到万法有心所变，而且是因缘假合，那就知道了过去并没有生起，性在被灭掉。就好像这个梦里面醒过来一样，梦当中的山河大地既没有生也没有灭，只不过是个心，梦心而已。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既非有无也没来去，既非真境也没慧境，既无所观境界也没有冷观智慧。我们还是以梦中来说，你说梦当中的山河大地有没有说它有之无呢？你梦当中的这个山河大地啊，说它有也是错的，说它没有是错的，因为这个本身就不存在的，你不能说它有跟没有。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说乌龟这个头上红，这个毛是红色的或者是白色的，连毛都没有，哪有红色跟白色？就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呢，既非有无也没来去，既非真也没有紧，那因为都是一心作用啊，也没有干净也没有肮脏，所以既没有所观的境界也没有冷观的智慧，因为都是一心一妄想心而毕竟，所以既非因果也非断肠，既非凡人的绑惑也非智慧的解脱，既非生死可得也非涅槃可证，本性湛然清净。那这个法身佛啊，就是法性身光，你看他证得这个法性功德啊，这个空里边没有什么法呀，没有冷光所光，没有呢这个烦恼非烦恼，所以说是本性湛然清净。有佛出世说法，无佛出世说法，一切诸法空相及诸法空性，恒常藏之然。这个有佛出世，没有佛出世，不管 有说法没有说法，这个万法的本性跟本相啊，它是没什么变化的啊。所以说一切诸法空相，诸法空性的恒常恒常暂起，那这个叫什么呢？我们拿水来说明的话呢，你说这个水变成波，或者这个水变成冰，你不管怎么样的这个水变成冰也好，变成水波也好，变成水蒸气也好，变成金固体也好，变成红色也好，变成黄色也好，水的湿性有没有变动啊？水的湿性根本就没有动啊。所以这里所讲的呢，诸法的空相跟诸法的空性恒常暂起。我们如果把水的湿性这个比成这个法性啊，也是这个道理。这个不管这个水变成敞，倒在杯子里边变成敞的，放在盆里面变成扁的，放在红粉变成红色的，放在墨水变成黑色的，遇到空气变成冷的了，变成冰了啊，变成水蒸气了，这个湿性跟湿性的相状，你看根本就没变化。所以我们的这个法性也是这个道理，不管有否出世，没否出世，没有什么这个变化啊，也没有生，也没有灭，也没有呢这个这个板阔说得，也没有灭板格子，它本身就这样的。说众生的法性，诸佛的法相，多同以一实相为体，那这个就是法身佛。所以大品般若经上说呀，诸法不动的本性就是实相，诸法不动本性什么就是空啊，空就是万法的真相。这真如实相呢，就是法身佛了，离开真如实相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法身佛了。像这样思维推进的时候呢，观法身佛的三昧开始进行，真如实相智慧的开发，当下呢就能通达无量法门，自心安住定当中，既然不动，一切不思议的境界多能在定中兴起啊。那这个就念法生佛，这个观法的成就之相。这个我们这个念法生佛观法的相状啊，这个站在理性上来说，那如果证到法身佛的境界，从小乘境界来说，那就进到了空性，那就证到了出国罗汉。如果从大乘佛法来说，那如果从别家的大乘，那这时候就证到了这个初地；如果原家的大乘，这个是证到了初住；如果是大乘的这个原教初地或者初住啊，原教的初住，别教的初地，到达什么境界来了？可以破一分无明的，破一分无明，正分法性，就是这个境界。破一分法性，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在十方世，在可以在一百个世界，这个八相成道，可以成佛，就是初住佛的境界。当然这里所描述的是我们在定当中的开发，这个念法生佛的观法开发现状是这个情况，还不是正德啊。那正德的话呢，我们说了你可以在一百个世界同时八相成道，就是我们可以呢一个身体同时在一百个世界到那边投胎，一百个世界投胎呀，去这个八相成道中才能做佛。好，那我们这个你说这个省市之一个，然后在一百个世界这个去是投胎，这个不是我们境界啊。所以有的人这个学习佛法了之后呢，这个学的稀里糊涂，他把这个三魂七魄啊分开来， 我们这个民间也很多，也有这个事情啊。所以如果这个脑筋不正常的，然后当然巫婆那不是咯咯咯啊，就告诉他说你的这个灵魂给鬼呀、啊、带走了多少，要么给他压在豆腐那里面去了。那当然这个全部是迷信说法。这个我们的神是只有一个呀，不可能说两个三个啊。那我们为什么分开有八识呢？那这个只不过是阿拉依止的功能分开来而已，并不是真的有八个灵魂。还有一个法师很可笑的，他说这个投胎如果当人，那你一个灵魂就投胎，如果投胎蚂蚁了呢，他的灵魂就很多了，灵魂上吊了、哦、那这些都是这个凡夫的这个错误的知境啊、哦。那到了法身佛这个境界呀，到了法身佛这个境界呢，这个同时在100个世界，这个投胎8相成道，那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啊。他用这个，如果我们能够明显表达的话，相当于我们的一生生，他用意念同时就在100个世界同时投胎，同时8相成道。所以这个圣人境界，我们凡夫是不可思议的。说这个啊，真实智慧再开发呢，当下通达无量法门，自行安住定中，寂然不动啊，一切不思议的境界呢，多能在定中兴起。说这个就法身佛观的成就之相。那这个情况啊，就如《法华经》上所讲的，说六根清净的时候，里面有广泛说明。这个《法华经》上说六根清净是里面广泛说明啊，六根清净还不是初祖位啊，这个还是这个内房的相似位，还是内房位上。那这个里面呢，就给我们说明，如果这个法身这个观成就啊，有各种的像六根清净位上所讲的内容，这个眼睛可以有多少功德，耳朵有多少功德啊，能观三七大千世界等等，就广泛说明。所以这个就是啊，修习执法的时候呢，开发了慈身或者前世曾经修过念法身佛观法的三根法相。那我们将今天呢，刚刚把这个因缘，我们这个无情心观或者称为五门禅，这个因缘观跟念佛观的这个三根法相啊，这个介绍完了。这个时间呢也这个刚刚这个8:30，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好，下课。